唐尧虞舜夏商周，自古中间奏不休，名利场上争权势，富贵流中几飘游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大话刘罗锅哈。我们呢特别希望把节目做得精益求精，达到您的喜爱，但是呢我们有自知之明，也知道尤其我个人啊，表演水平还有待提高，艺术上呢还有缺这个探讨的地方，所以呢我们也是在默默的做了这方面的努力。比如说吧，今天中午我们的贤师啊，还有我们的导演，我们仨一块儿找了一家韩国料理的馆子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，说怎么能把这节目做好啊。您还别说，今天吃这韩国料理啊，价钱还挺高，出来我们就后悔了，韩国料理啊就让韩国人给料里头了，哈哈。吃完之后我们说哪儿说去呢，哎，找了一家洗浴中心，上这儿连泡会儿啊，蒸一蒸啊，连说说这节目的事儿。嗯，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到晚上，哭滔滔不绝，怎么做节目的形式，节目的内容啊，互相的配合，包括语言，包括一些个唱段，怎么能力争达到您的满意。说来说去一直啊说到夜里12点，人家这个浴池的经理找我们来了，说这个天啊实在是太晚了啊，我们这儿呢又不是通宵的，没别的，您三位啊先回去了，以后有机会希望您三位再光临。你瞧这个人家往外轰了，咱们就走吧啊。来到拿医生这一瞧啊，坏了，怎么呢，仨的医生都让人给偷了啊，这个不是大的那个浴池就小，而且呢值班人也走了，打开仨柜门空空如也，我们仨人怎么办呢？想了半天，你说浑身上下光穿着拖鞋，这玩意儿应该不算全裸吧？啊，说一个人有点瘆得慌，要咱仨人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走吧，仗着这会儿啊，街上也没什么人了，仨人手拉着手啊，一丝不挂就上大街了。刚走出这么一里多地，一拐弯要了命了，来了一辆大客车。拉着好多呀从外地来的旅游的朋友啊，而且跟这下车，呼噜呼噜呼噜全下车了，站在街上瞧着我们仨，我们仨瞧人家，大伙儿全愣了啊。您想啊，半夜三更这仨人一丝不挂手拉手跟这站着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也很尴尬，对方也纳闷，嗯，北京街头怎么出了这个摆设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人正纳闷呢，还得说是我们这个导演黄晓峰啊，他是很聪明，马上张嘴就说，哇，原来地球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还说外星人呢。回来之后我们发现了，哎，像黄导演这种极致我们可以学，要不学的话这方面就会是个欠缺。那我知道自己有的劲儿说的不是特别好，怎么呢，我跟剧场演出时也是这样啊，我一上场呢观众就呼噜呼噜了全出去了，后来有一老先生，人家是学中医的，跟我说，说你这样的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有个名词哈，你这叫车前子。我说这车前子干嘛使的，后来回家买了本书有关这个医药，一看才知道车前子感情啊是利尿的。合着我一上场人都上厕所了，有这么一药厂啊，专门给这个前列腺病人做的药，都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。有一次搞一促销活动，哦，全是这些前列腺患者都去了，现场人家有咨询的，有给药的，而且呢这个还有小节目啊，那天就是我一个人去，这些个患者坐的都挺痛苦，哎，结果我上去没说5分钟，所有的患者都觉着想上厕所，大伙儿一致说，哎呀，这个演员比这个药还管用了，太治前列腺了啊。打这起啊，厂子把我留下了，让我当这个形象代言人，我这两天我才闹明白，感情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啊。要说起来啊，干什么都不容易，不光说出不容易，弹弦不容易哈，做节目不容易，干嘛都不容易。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书哈，刘罗锅，刘罗锅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和珅容易吗？和珅也不容易。乾隆容易？乾隆也不容易。乾隆皇上想的是怎么能把这个位置坐牢了，怎么能把这个江山坐稳了哈。刘墉想的是什么呢？怎么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怎么能让朝里边少出奸臣。哎，可和珅想的跟他又不一样，和珅想的是怎么能让皇上高兴，怎么能拍马屁啊，怎么能够升官
换顶子，
怎么能够发大财？可见每个人想法都是不一样。就拿这次乾隆皇帝过生日来说，就体现了不同人的想法。哎呦，和珅和世龙让顺天府24个县的老百姓每家交俩鸟，嗯，还不少了，请了这个民间算卦的给他训，训练的这些鸟啊，飞出来盘旋几圈之后，又能进笼子。哎，为了什么呢？就为了让皇上看完了高兴，自己能够升官啊，发财，盼的这么。没想到这些鸟飞完了之后，刘墉说了：“万岁，微臣我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厚礼啊，希望万岁爷您能够喜欢。”和珅旁边直咧嘴：“谁呀？”心说：“瞧见了吗？啊，我这百鸟贺生辰。”皇上高兴，这一高兴不要紧，顺天府下半年的秋捐全是我的了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哼，你们谁在献什么也赶不上我啊！刘墉说：“万岁呀、啊，微臣献的这个在这儿还看不了，咱们得乘龙舟啊，过福海到琼岛瑶台，上那儿看去。”皇上说：“怎么还跑这么老远呢？”哎，万岁，上那儿看是别有情趣。嗯，皇上一琢磨，好啊，嗯，要这样啊，来吧，文武群臣陪伴寡人乘龙舟，咱们前去看看刘爱卿的贺礼啊。坐在了龙舟之上，微风徐来，乾隆皇帝挺高兴，吩咐两旁弹弦的：“来呀、啊，弹着弦咱们唱两句。”
祝寿出了济功了，这
啊，那你唱的，
哦，这赖我了，这唱错
了，我赖你吗？
乘龙舟渡过了福海，眼前就来在了琼岛啊！站在那放眼望去，什么都没有。皇上挺纳闷，哎，我说刘爱卿啊，刘爱卿，你说的那个贺礼现在什么地方啊？万岁，您往后退一步。啊，皇上站船上，我干嘛退一步？您不退一步，瞧不清楚。
哦，
好，退了一步，没有啊。哎，万岁，您再往后退一步。
哦，
又退了一步，看看还是没有。您再退退，哎，我不能再退了，再退我就跳海里头了。刘墉啊，说了归齐，你这贺礼在哪儿呢？万岁，您往那儿瞧，拿手一指，皇上一回头，呼，就瞧见在树荫以下山坡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蚁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蚂蚁呀、啊、要光蚂蚁不算什么，这些个蚂蚁啊排成了一个字儿，什么字儿啊？寿字儿啊，整个就是一个祝寿的寿，而且寿字最后这一笔一直就拉下来了。呵，皇上一瞧，哎，刘爱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
万岁，
刚才何大人这个呀叫百鸟贺寿，我这个呀是万蚁庆寿。 万蚁庆寿，一万个蚂蚁啊跟着给您啊庆贺生辰。而且这个蚂蚁呀、啊、它还排列有序，排成字儿。皇上越看越高兴，哎呀，刘爱卿啊刘爱卿，你了不得呀啊，你瞧瞧这些蚂蚁它怎么能排成字儿呢？好，寡人觉着很受用啊。皇上还挺高兴，一旁边和珅别扭了，嗨，这怎么话说的啊？这个刘墉这手很简单呢、啊，分明就是啊，在地上用蜂蜜和白糖先弄出一个寿字儿，蚂蚁爱吃甜的，这不就直接就来了吗？啊，哎呦，我这个还抓了这么些鸟，训了这么些日子，他这省事儿，弄十斤蜂蜜全解决了。可瞧着皇上脸上挺高兴，刘墉啊，哎，刘墉，万岁，嗯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？万岁，微臣想给您贺寿，绝不能劳民生财啊，否则的话就违背了我主的初衷。嗯，你说的好，说的太好了，寡人我很高兴。和珅过来了，万岁，哈哈，这个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你说呀？万岁，刘墉啊欺君。哎，皇上纳闷，他怎么欺君了？他现在这个万蚁贺生辰很好啊。万岁，您仔细看寿字最后这一笔，他拉得很长，说明什么？这叫奇形怪状啊。啊，给您贺寿他弄这么奇怪的字儿，分明是藐视君王。万岁，他这叫欺君啊。这人呐、啊、他没好心眼子啊，说这么几句话。乾隆一听也纳闷，哎，我说刘爱卿啊，你干嘛拉这么一笔呀、啊、哦，万岁啊，您想啊，我愿意您长寿，既然长寿这一笔就得拉长了，不能让它短，您知道吗？如果说您想让它短，微臣啊我还不答应呢，愿意我主万年长寿。皇上一听，呵，说的对啊，哎呀，我的刘爱卿啊，你真是报国的忠良。这样吧，把和珅下半年顺天府的秋捐转赐给你。啊，和珅一听啊，这心都凉了，完了，我白费劲了，忙活这么长时间，满处收鸟去，回来呀又找人给我训，好容易把这鸟都训出来了，现如今他弄一蚂蚁就把我这秋捐全给我弄过去了。要说起来啊，皇上这也是有点二百五啊，中着不着，自己坐在船头之上瞧着这些蚂蚁心里挺高兴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你说说这个啊，小精灵也通人性啊，好，朕心甚喜。其实刘墉这手啊挺简单啊，怎么呢？想当初西楚霸王项羽跟这位韩信俩人打仗，兵败乌江的时候，在乌江岸上，韩信就使过这么一手，用蜂蜜写上了楚霸王命丧此处，来了好多蚂蚁，一瞧啊，呵，这么些个糖，这么些个蜂蜜，来吧，咱们得着吃吧，呼噜呼噜都往上面爬，一爬把脚就粘住了，一个都走不了了。霸王项羽呢来到这儿，勒马停蹄一瞧啊，完了，蚂蚁都会写字儿啊，说我命丧此处，得了，我也别活着了，抻出宝剑来啊，自杀了。其实这个道理简单，乾隆皇帝呢细琢磨这滋味他也明白，但是呢逢喜庆的事儿，人啊都愿意往好处理解，不想别的啊。再瞧和珅脸都嘟噜到地上了，心说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呢？又想不成，我心里别扭，同着皇上我不能带出来啊，见着皇上你家里别扭，两口子打架了，你也跟皇上是摔裂的啊。嗯，好啊，看你别扭，那不行，皇上就不看了，你见皇上你心里多别扭啊，你也得满脸堆笑啊，得挺喜庆，非得这样，赶紧就往前凑合。万岁，刘大人说的好啊好啊，愿您长寿，这是好事啊。万岁呀、啊、别人看不透，微臣我学过麻衣神相，我知道您是一定长寿。 哦，皇上一听，哦，你还笑话这个呀？那你看看，看看孤王我怎么个长寿法？你怎么知道我长寿呢？哎，万岁呀、啊，您看了吗？您这个人中啊，长，人中长啊，人就活得长。你怎么知道？您想啊，古话说得好，人中长一寸，寿活整一百啊。您想，哎，您这个一寸多啊，这实际来说就是明着拍马屁。皇上挺高兴啊，好，哎呀，何爱卿，你说的是真好。正说着呢，刘墉过来了，万岁，他说的这个不可信。皇上听啊，哦，他说这个人中长，这不可信。万岁，据传说昔日里有一位彭祖，彭祖寿活888岁，有这么一人吗？啊，有啊，您还别说，刘墉说的这人呢，还是真有啊。据传说当初啊，有一个人姓彭，叫彭简，干嘛的呢？哎，在一个人家里边给人家当这个仆人。有这么一天啊，彭祖无意中啊去算卦，通过周公那算卦，知道自己马上啊就要死了，挺难过的，去求这位桃花小姐，我怎么能够长寿？桃花小姐告诉他了啊，哪天哪天晚上夜里，你到哪个庙里去，说一刮风啊，出来这么四个老头，这四个老头是神仙，东斗星君、西斗星君、南斗星君、北斗星君，你啊提前准备一壶酒，切这么一大盘子肉，你往这一站，他们吃你就给他们加，他们喝酒你就给他们倒，吃饱了喝足了之后，你找他们求寿没问题，你是准行，好吧。哎，当天晚上这位老彭简就去了，买的肉买的酒啊都弄齐了，来到庙里边，到了那个时间，呜，连刮风啊再飘云彩，来了四位，这四位一个个鹤发童颜，戴着金箍啊，坐在这个庙里边，老哥四个下棋，呵，将军呐、啊，什么走马呀，拱卒啊，挺高兴。他把酒肉往上一递，这几位连问都不问，拿起来滋喽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肉，这吃，吃饱喝足了，都吃差不多了。哎，一回头，嗯，你是干嘛的？要不说这神仙他也净装着玩呢啊！你也吃人家，你也喝人家了，你问人干嘛的？彭简扑通就跪下了。说四位老神仙呐，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准备啊求求寿，我这还没活够呢。四个人说，这个按说这事我们不该管你啊，你的这个生命啊就是今天夜里边啊，怎么呢？说有一本儿，这本儿都写着了，你看这写着啊，彭简哪天哪天晚上你就到这儿就算交代了。可是既然你求到我们这儿了，我们也吃了我们也喝了啊，看你的意思呢，不答应你也是不行，这样吧，我们一个人呢许给你200年的寿，你呀、啊、再多加800岁。哎，打这起，彭简落一个长寿，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彭祖爷寿活800，就是说的这个人啊。今天一提这个啊，乾隆说对，不错，世上倒是有这么一个人，说是彭祖爷寿活888啊。这一说，刘墉乐了，万岁，您想这道理，人中长一寸，寿活100年，彭祖爷寿活880岁，这人中8寸多，将近一尺，这大脸您说像什么？皇上一琢磨，哎呦，那是驴啊。